兽的印记和神的印下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2月17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传讲的信息《兽的印记和神的印》下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7，历时1小时39分钟。那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低头做个祷告。那我想知道，我们低头的时候，那这里是否有人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的？那只要举起手，让主知道，说主啊，求你怜悯我。那今晚我非常的有需要。我们的天父，我们奉我们救主耶稣的名，就近你的宝座，你施恩的大宝座。我们这样就近你，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要如此来，就会得着所求的。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我们的心可以安息在那个保障上，借你能成就你所说的话。因为今晚我们因着信心，觉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当作无有。因为神说了真理，我们也相信他拥有真理，并且他就是真理。现在我们为那些举手的人祷告，为每一只的手，主啊，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你知道他们心里所求的，以及举手时脑子里所思想的。我祈求你涂抹他们的罪，除掉他们的疾病，把他们心里所愿的赐给他们。主啊，愿他们在地上活得幸福长寿，若是可能活着看见主的到来，第二次到来。今晚当我们围绕着道交通时，我们祈求你祝福这道。今晚我们要谈论那些就在我们门口，正在我们各个城市，在全世界发生着的大事。我们祈求你将你的道，你的恩膏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能知道当如何把它看作神的圣言来讲。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那能来到主的家，真是一件伟大而荣耀的事。我们非常喜欢在这教会，在这美好的团契中，那跟我们的邦廷弟兄，还有其他合作的传道人们一起举行的聚会。那所有的会众、普通信徒、从不同教会来的人、那各种的信仰、种族还有阶层，那今晚来这讲台的路上，我刚好遇见了几个朋友。那我遇见这里的那奥尔考特弟兄，那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他了。那我记得第一次是当我在加拿大埃德蒙顿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的。那在那次聚会里，那你跟我们在一起，那这里还有一位荷兰的弟兄，那很高兴见到他。那一路上遇见了好些人，那我认识你们每个人，那我很想有时间跟你们握手，跟你们回家，那看看。那我知道你们的妻子是这地区最好的厨师，那我知道这一点，我相信。那所以我希望能跟你们回家。那我相信，那大约14年前在加拿大我也说过类似的话。那等我我期待有朝一日在伟大的千禧年里边能够那么做。那在那里我们会有充裕的时间，那不用匆匆忙忙，小孩子也不会受到伤害，那不会的，那里没有，那没有东西会伤人。那我下来的时候在想，那我喜欢大山，我想到在千禧年里，那我真想花几百万年的时间，那在山里漫步，到处看看，那我喜欢这样。那我想到也许会在山里碰见一位姐妹，那或许他在那里有100万年了，在那里散步，你知道，一位女士总爱牵着一只小狗什么的散步，那在那里她确实和一只大老虎什么的在一起散步了。那我会说你好姐妹，那她会说你是伯拉罕弟兄，是的，你好吗？真高兴见到你。那你觉得你在这里有多久了？如果你计算时间的话，如果还有时间这种东西，然后几百万年了吧，再散了一会儿步，哦，那岂不美妙吗？那这不是某种虚构的梦，这是真理，是真实，太真实了。我们正在去某个地方，那当我们到那里时，就成为某个人了。我喜欢这样。那昨晚我们讲到了启示录，那讲了神的印和兽的印，那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讲。 那顺便说一下，我记下了一些的经文。那出来时把他们留在了宾馆的桌子上。那贝利回去拿了。那我听见他明喇叭叫我，那匆匆忙忙的出来。那所以我想带他下去拿我记的经文时，我想稍微回顾一下昨晚的内容，那也做几项的通知。那我明天有三个信息要讲，那所以我，那你们这儿的烟雾对我的喉咙不太有力，那开始很不舒服了。那我估计明早在克里夫顿餐厅的全福音商人早餐会上，那我要上电台，我相信那餐厅，是在百老汇大街上，那里有两家的餐厅，那这家是在第七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上，那通常早餐会都在那里举行。那我先在电台上讲话，那转播一结束，那我就向那里的全体的信徒来讲话，那是明天早上。那然后明天晚上回到这个礼拜堂，应该说是回到这个教会。那我想，那既然明天晚上在这教会结束聚会，那若是我们明晚叫一个祷告的队列，那会很好的。那你们说呢？那讲完信息后就叫一个祷告队列，那这样会叫小伙子们明晚六点准时下来，那分发祷告卡，这样他们就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聚会。那明晚我们要叫祷告队列，那为在座的每个人祷告，为他们的身体得医治祷告。那接着礼拜天的下午是在市政礼堂那个主会场，我想那是一个大的地方。那希望你们带一些的朋友来，因为那我想他能容纳差不多4500人的。上次我在那里大约是14年前的事了。那是查尔斯·弗洛弟兄在那里举行聚会，那他是个了不起的基督徒，确信你们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弗洛弟兄。什么星期天晚上，这个星期天晚上7点，那我想是的，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天的晚上，那是这次布道会的闭幕。然后我们从那里去维塞利亚。这附近的一些的地名真是很怪，那些地名开头全都是 G 啊 H 啊，都是圣这个圣那个，就像这里的圣约塞，那在我听起来是这么叫的。那他们告诉我，那有一次有个人来到我那里，那我当时正在等 Billy， 那听到他说，那他进来，那是一家餐馆里，他说：“女士，你能告诉我圣约塞在哪里吗？”他说什么？他说圣约塞，而没有这么个地方，而他就在这里，在地图这里标着。那是圣何塞。他说哦，他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肯塔基。他说只要在这儿，所有的 J 都念成 H。那他接着说，在肯塔基我们念 J 是 J， H 是 H。 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怎么念的。他说我看出你是来参加聚会的。他说是的，女士。那他说你什么时候结束聚会？他说我估计是在游月七月左右。那其中的一个月吧，他很快就学会了，他把六月和七月念成了游月或七月。所以那我实在搞不清这些西班牙语的名字。所以那这是个温，那不管怎么样，它是在北面，那在弗雷斯诺和贝克斯菲尔德之间的某个地方。那我们在那里有些的赞助者，那个传道人的团体，然后我们有五个晚上的聚会，从22号一直到星期天。谢谢。那我有五个晚上的聚会，那我们你们在那附近若有朋友，那我们很高兴请他们上来来见见我们，他们来我们会很高兴的。那我们离开以后，那我们不希望你们就不来教会了，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来，那无论怎么样都继续来。那如果我住在这附近，那我可能会把这些当做我的教会之家。那如果我住在这里，那就会是这个教会。那我喜欢这个教会，这个很好的小教会。那我个可爱的牧师在这儿，那我一定会跟任何传讲全北福音的人站在一起，因为那正是我所相信的。那这个并不是要反对其他的人，那只是对我来说，那这个符合我的喜好，那我会跟这样的教会来往。那不要忘记了那些的通知，明早在克里夫顿餐厅。那么你们去那里的或者通过广播收听的，那我猜的是直播还是录音，你知道吗？明早是直播。 啊，我不知道啊是在哪个台播放啊，但我猜这里的这位弟兄，那今天你这里有广播对吗？弟兄啊，没有，没有广播。那别的传道人，我们感激这个一直在聚会中帮助我们的传道人团体，他们的许多会众都来了。那我确实感激这些人，我想在这里那对他们说一件事儿。那我努力的，那求宝贵的朋友不要在市政礼堂那举行这场的聚会。那我试过了，但是他关心大家，那说那样他们就得站着了等等。但是弟兄，我不想去那里聚会的，是因为那我知道有时候你们听我斥责这些的宗派，但不是那些在宗派里的人，只是宗派本身。那啊，我意识到这点，如果我们明晚下去那里，那要是我们跟所有的传道人有充分的合作，那去那里就会很好，确定。但是啊，对不起，我是指礼拜天。那如果我们有充分的合作，那所有的传道人他们就会停掉那天他们教会的聚会等等。但是市政厅那里聚会一些生病的人，他们会来接受祷告。那可能一些的传道人事先不知道这事儿，那所以他们已经为那天晚上安排好了自己的计划。那我不喜欢那么做，那弟兄们，那实话我不喜欢那么做。那因为你知道，那毕竟这条毯子两头那都能够盖到，是的。那我认为如果有什么是我所尊重的，那就是属神的人，神的仆人。那有时候你会发现世上最会猜疑的人，那就是传道人，是的。那他们是众人中最会猜疑的人。那但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牧人，是的，他们看守他们的羊，让他们有权利猜疑、等候和观察。但当你看到神与他的道同工时，那你该随着一同前进了，明白吗？那当你看见道与神与同来到时，那所以我只想要传道的弟兄们知道，那聚会之所以在那里举行，是因为这个弟兄认为那或许那会给众人一个机会，那让所有的人都有座位。那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件事，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对我来说，我只想留在教会这里，在这里继续的聚会。但他说上个礼拜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得不离开了，那我们又宣布了这个礼拜天有医治的聚会，那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那所以明天晚上6点钟，那若主愿意，我们明晚会有祷告队列。那对我来说，我感觉那其实我们每晚都有祷告队列，行，因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最近的3-4个晚上，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圣灵进到我们聚会中，去了会众中间叫出他们来，那说出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做过什么事儿等等，那有什么毛病，会发生什么事儿，那所有的那些，那后来那大家的信心高涨。那我说这里有多少人是信徒，那会堂里到处都举起了手。那现在按手在别人身上，不要为自己祷告，而是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在为你祷告。那所以那如果这都不合乎圣经的话，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合乎圣经的。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行，那是经文。那所以我觉得每天晚上那每个人都接受祷告了，那都被按手了，那我确实这么觉得。那我的手跟其他任何的手没有两样，那只是另一个人。但你想要的是神的手按在你身上，他应许的是神做了这个应许。那你们说那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正是神所应许的。然后从那里我们再从那里继续。现在那回到我们的经文和讲题上，那布勒斯利兄弟读了经文了吗？好的，我喜欢听到人读经文。那启示录，那我刚翻到了那儿，那我估计今晚我们主要讲的地方是7章。那啊，让我们回顾一下昨晚的内容。那我们的主题是这个。那首先我们有了医治聚会，然后才进入传福音的聚会。那现在我们有了2个晚上的教导，那明晚和星期天的晚上是医治的聚会。那昨晚我们开始教导2个我认为是非常本质性的主题。那如果我不认为它是必须的，我是不会对此说什么的。行，首先是警告教会，那是守望者站在塔楼上的目的，他看见仇敌来到就警告那些在城里的人。那如果守望者不警告他们，神就要从他的手上追讨城里那些人的血，是的。但如果他警告了人们不留意，那他们的血就归在自己身上。那这是为什么经文那在这里怎么写的，那我就怎么摆明出来。 那然后就取决于你们了。审判的日子，我要那当我离世时，如果我走的时候仍然清醒，我也要像保罗那样说，没有一个人的血在我手上，你们是全部的旨意照我所知道的，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只照他的原样传。那谢谢你们来信上的评价等等，那我非常的感激。那兽的印记和神的印，那有多少人昨晚在这里？那昨晚在这里听讲道的，让我们来看看。那我看几乎每个人都在。好的，现在那现在讲一点我们今晚所要讲的内容的背景。那我必须把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来讲，因为他们彼此对应。那我们发现，那在开始的时候我说了我认为他们是什么，那现在我要用经文来证明我认为是对的东西。那我认为神的印就是圣灵，那圣经支持这点。兽的印记就是拒绝圣灵，那只有这两类人。那就像其他的任何的事情一样，接受与弃绝救恩也是从创世纪开始的。那比如说我今早收到一张纸条说，你能证明神召会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吗？那我不晓得组织是否是，但神召会里的灵却是从创世纪开始的，那绝对是的。那所有重生的教会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那他们都是由最初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来代表的。那该隐接受了兽的印记，那就被打发走了。那么小的古蛇就是那个引诱了该隐母亲的，这是一头兽而不是爬行动物，这是田间一切野兽中最狡猾的。那创世纪十四章而不是创世纪四章十五节，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那该隐一被立了记号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那昨晚你们明白这点了吗？你们读了这段经文了吗？那兽的印记一临到，他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从挪得之地娶了妻子。那现在你明白了吗？那你看到那是怎么回事了吗？教会，那神，那该隐就像一个普通人，那他出现了，他就像以扫和雅各，我们也可以拿他们俩来做个例子。那贯穿圣经，我们看到那个灵一路上来，上来，上来，那最后在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时代，他上到了头部这里。那我相信是的。那如果你注意，该隐是一个男的，那像以扫一样，是这世上一个属血气的一个人。那他有宗教的倾向，所以他知道有一位神，他相信这点。那然后他上去，那乔伊斯的教会说，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神，因此算我们为义。那在这一点上啊，我与这些的教会看法不同，是的。那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那它是一部分的真理，但并不是全部的真理。那不久前一位很不错的进行会的弟兄来见我说，伯拉罕弟兄，除了相信，亚伯拉罕还能再做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说没错，但神给了他一个记号，割礼的记号，表明神认可了他的信心。那圣灵就是神的印，如果你说你信却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么神就还没有认可你的信心，是的。因为印就是那认可，表明神已经在你里面完成和结束了他的功，是的。那他认可肯定的。那有人说，伯朗弟兄，你把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的太简单了吧，那是圣灵的开始，是的。那我相信一个人，你相信主耶稣基督，那这就是一部分的圣灵。那当你成圣了，又一部分的圣灵来洁净你，那接着你被圣灵充满，是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那就是神的生命。那我们注意到该隐，他建了一座坛，把祭物放在坛上，他下去承认他对神的信心，敬拜神。换句话说，就像今天的宗教人士一样，那几乎 99% 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说这就是了， 我已经尽全力了。该隐说，那这是我建的一座坛，那我属于这里的教会，我献祭了，我已经尽全力了，那要不要随你吧？那就是这样，这正是今天人们的态度。那么说我去做礼拜了，我帮他们做各种的事，我们建了一座漂亮的教堂，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事，做了那一切的事，做了各种的东西，那我先投借寡妇基金里，我做了这一切的这个事了，我尽全力了，要不要随你吧？但神不会要的，神把他留在了该隐那里，他也会把他留在你那里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只有一条神所预备的路，就是沿着血泉去到圣灵那里。没有了圣灵你就完了，完蛋了，你就永远进不去。那注意，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是的，你必须来，不管你多么虔诚，你做过什么，那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会使你成为很好的公民，但却不是那天国的公民，可能是这地上国度的好公民。但神的国是在你里面，你重生进入了神的国，那天国进入神的国就是圣灵，你属于那天国。那就是为什么女人不剪头发不穿短裤，那就是为什么男人不抽烟等等，他们是从上头来的，他们所得的圣灵教导他们公义圣洁，他们不骂人不说脏话等等。为什么？他们是从上头生的，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从上头来的公民。那注意，但世人那他们说教导我属于教会，我属于神教会，我属于四方派的，那我已经尽全力了，要不要随你吧？那如果你端起一碗汤，那汤里有一只蜘蛛，那你不会喝的，你会起诉那家给你这碗汤的公司。没错没错，是的，你会这么做的。那无论怎么样你也不会喝的，但你却容许各种沉浮的信条穿过你的颈项进入你的魂里，那毕竟那个身体总归是要死的。没错，那不有钱，那我到过一家的博物馆，那他们分析了一个体重50磅是150磅的人，那他身体上的化学物质只值8毛4分钱，那化成石灰水那只够刷一个鸡窝的，那就有点钙等等的东西，那全部称出来只值8毛4分钱。那有两个男孩站在那儿，一个对另一个说，哎，约翰，我们值不了几个钱不是吗？他说是的，那我想我们是不值几个钱，那150磅的人只值8毛4分钱，那你本来就不值几个钱不是吗？但你却很照顾着8毛4分钱，你会给他穿上一件500美元的貂皮大衣，鼻子翘得高高的，如果下雨简直会淹死你，那确实很会照顾着8毛4分钱。是的先生，但你在那里有一个值10000个世界的魂，你却任由魔鬼把任何的东西都塞进去，还称之为公义和虔诚，而不是接受神为此所定的正确的道路。没错，你的魂价值10000个世界，你的身体只值8毛4分钱，你托儿的到处走精心照顾的，哦，你给他剃毛，你把他打扮好穿戴好，但对那个魂你却不给他穿戴好，那不管什么东西你都任凭着通过，碗里要是有个蜘蛛你非得起诉那家给你的餐馆。但一个教会可以对你说，你跟牧师握手说你相信神敬拜神啊，你只要这么做就行了，那如果那是对的，那么该隐就对了。但记住，神对该隐说，你要像你兄弟一样敬拜神，你就做对了。但该隐不想那么做，今天就是这样，他们不想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他们只是想去教会，按教会所说的方式敬拜，要按神所说的那个方式敬拜。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真理和圣灵来拜他，是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把道和圣灵放在一起。那如果圣灵在那道中，那道就必彰显自己，绝对是的。你之所以看到变明和医治那样的事，是因为道彰显了出来。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他从未说往普天下去建教会或做这做那，那些事没问题，但他没有说往普天下去教导福音，他说去传福音。换句话说，传福音就是要证明圣灵的大能。保罗说福音不独借着言语而来，也在乎大能，即圣灵的彰显，他必须符合下面的道所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的，他必须使道彰显出来。那如果圣灵在道中，神真实的灵在道中，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是的，瞧，还是会直接回到经文上。 你不能脱离经文，因为经文每次都会回过头来平衡自己。但是该隐我想得到一些美丽的东西的记住，我昨晚我说了美丽那是吸引人眼目的东西，那天主教会很久以前就学了这点，眼睛是通往魂的大门，它制造了美丽等等，让人们追求那个。好莱坞很久以前就学到了这点，魔鬼比你们任何人都更知道这个，绝对是的，也正是他所用的伎俩，老一套，他为自己建造一个更美丽的国，一直以来都是美丽，甚至魔鬼被咒诅成为一条蛇后，他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受造之物。看看他的爬行多么的优雅，他的颜色多么美丽，甚至他所受的咒诅都没有除去他的美丽。你以为加利人犹大是个竖着领子头发往一边梳的老酒鬼吗？好伙计，他是个骗子。是的先生，魔鬼太精明了，他不会是那样的。那我在法国的时候去过皮加尔，那么的确和我们以为看到的肯定都是皮加尔的那些的老妓女啊，沉迷毒瘾的人，那撒旦太精明了，不是那样的，那些女人是你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瞧她很精明，最是迷惑人的，最是美丽的，但却是死亡。是的，不要去看美丽，要看真理，不是美丽。那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的追求美丽结果死了。是的，因为这会带来死亡。那我不想在这里面停太久了，我继续的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发现该隐离开神之后，从挪得地的另一群人中娶了个妻子，这正是那种不愿上来用圣灵和真理敬拜神的人所做的。那他离开了，找了一个会让他满意的教会，那他离开了。但是记住，赛特是一个预表，亚伯是那个被杀的人，赛特取代了他，这标志着主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又被放回到了原本的位置上。那注意昨晚讲的那些的种子是如何传下来的。那我们从这里继续往下讲，大家看一下引用的经文。印就是记号，那印被用来代替一个名字，那盖上印，耶稣基督的名是神的印，是神的义。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那是神的印吗？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对不对？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对不对？凡你所行的事，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神的印，神所立的印，身份证明就是主耶稣的名。当耶稣进入你里面，就把他的灵放在了你的里面，不管你在外面写上多少名字，如果圣灵在那里面，就会为真理做见证。接着我们发现，在伊甸园里，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打发他出去，但赛特却待在神的面前，神赐给了妻子。那真正的教会也是这样，待在神的面前。哦，希望我能把历史学家保罗·伯伊德带到这里。那顺便说一下，他等候一次私人会面已经等了3年了。当他们站在我家里，他们是从亚洲、非洲和印度来的，来自各个地方。那等候那些会面等了好几年，他们进来会面时，那我们坐在那里直到圣灵说话了。那今早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那异象就出现了。那这里是传福音的聚会，而在我家里等等的地方却是预言性的施工出现的地方，来的都是一些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人，他们就在那里等候，直到圣灵，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让圣灵来说话。那然后圣灵来把只有那个人自己才知道的事情启示出来，那说出他们做过什么，还有必须要做什么。哦，神何等的奇妙。那今早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不得不走到海边的某个地方，那结果碰见了牧师。那当时我正想，那异象把我震动得很厉害，经过那些极强烈的异象后，那我想恢复一下体力。那些的异象展开揭示并说出你做过的事儿，你不该做的事儿，你必须做的事儿，以及你做了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哦，那这是神知道这一切， 那我要问在场或任何地方的人所告诉他们的事儿，有哪一次没有发生的呢？每一次都准确的发生了，因为这个不能说谎，那是神，神不能说谎。哦，活在圣灵底下，那记住，赛特娶了妻子，肯定是神将妻子给他，他跟神在一起。那持守圣经与神在一起的信徒，那他会，那真正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而另外那个却是一个世界的心腹。我随便什么。那昨晚我们看到了这点。那我们还有读到了该隐和亚伯的事，那他们两个都在那里开始。那接着我们一直讲到了巴比伦，那巴比伦如何在创世纪里出现，又如何在圣经的中间出现，又在圣经的最后出现。那我们讲到那耶稣他什么时候出场，那又什么时候退场。那犹大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那敌基督和圣灵以同样的方式出现。那支持这一点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章或是26章。那接着我们在这里边发现，那我们看到那以色列，我们把以色列跟摩押做了个比较，那以色列如何的保持忠实纯正的血脉。我们在这里发现摩押那一个私生子，纯基要派的，完全跟以色列一样，但以色列有纯正的血脉，有神机骑士随着他们，那他们有铜蛇神的医治，他们营中有欢呼王的声音，他们有一块受击打的磐石做他们的拯救，他们有一位天父从上头喂养他们，他们太荣耀了，没有负任何的恶，是一群跨宗派到处漂流的人。摩押人取笑他们，因为他们连一个国家都不是，只是一群散居的民。但是就在这里，我希望你们明白这点，他们正前往自己的家乡，这是今天真正教会的完美预表，前往家乡。阿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的奔跑，受穷乏等等，但我们正在仰望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那就是今天真正的教会前进的方式。而摩押那样的大基要派和以色列一样，带着完美的祭物出来，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基要，什么都跟以色列人一样，但就是没有圣灵。我们继续讲到了该隐，讲到了以扫和雅各。神说那神的预知，那神的预定，那可以，那不是说神要定以扫的罪，而是他知道以扫是什么。如果神是神，他就知道一切的事儿，他知道地上出现过的每一只的跳蚤，在地球被造之前他就知道将会出现在地上的每一只的萌虫，知道他会眨多少次的眼睛，如果遨游的话会练出多少的脂肪。神是无限的，谁能说出无限是什么？如果神不是无限的，那他就不是神了。如果他是无限的，他从起初就知道万事，因此他能够拣选，不是因为他想要这样，乃是因为他的预知让他知道谁会谁不会。就是这个原因，整个的教会每个进入被提中的人，圣经说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里神知道这个，耶稣由神的预知而来，神知道耶稣要来救赎，那或者说把教会买回来。那传道人就像人去池塘撒网和拉网一样，神的国被比作人拿着网到岸边去，他把网拉上来时，那网里有水蜘蛛、蛇、水蛇、青蛙等各种的东西，但还有鱼。那我们不知道哪个是鱼哪个不是鱼，我们唯一该做的就是围网。那班廷弟兄在这里围网已经很久了，那班廷弟兄，我拿着我的网过来跟你一同的来围网。那我把网撒下去拉上来，人们走到祭坛的周围站起来承认基督。我不知道哪是山羊哪是绵羊哪是蜘蛛青蛙或别的什么，但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哪个是。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这是过去时，他说必到我这里来，是的，神这么说了。那我不知道谁是，我只是撒网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然后神知道谁是谁，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这完全取决于神。那所以那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直到出来。那因此呢，伟大的教会正做好准备。那么发现以扫和雅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那神就说他爱这个恶那个。那记住，他们是双胞胎， 同一位母亲，同一位父亲，明白吗？双胞胎，每次父亲都产生出双胞胎，绝对是的，在肉身跟属灵上都能够生出双胞胎。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这样，该隐和亚伯从那里开始一直继续下来。那看看教会，耶稣是牧师，犹大是管财务的，他们是弟兄，来自同一个支派等等，在同一群人种，同一个教会，一个是牧师，另一个是管财务的，一个是魔鬼，一个是神。事情就是这样，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两个灵将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阿们。倘若能行，但是不可能，他们永远不会被迷惑的。是的，那他接受了真正的印，那神的印就是圣灵。那现在我们接着从昨晚结束的地方开始，那这一期结束第九章，多少人读了这章？那你们读了是不是很喜乐呢？那现在读一下，那就是在这里先知预先看见了五旬节，并说出要发生什么事。他看见六个人从上门而来，各拿着杀人的兵器。你记住，有没有注意到那只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只针对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是犹太人，那神是与外邦人单个打交道的。但是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属神的国家。是的，那有一位宣教士站在我的教会里，那我听见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不是在什么地方说阿们，那他在会众里。那总之，那某个来我教会的一个弟兄，那一个犹太的弟兄，他一直想去以色列，那想要为犹太人做点事儿。他说他想要带领他们来归主。那那天早上他来到我的教会，那当恩膏降临的时候，他站起来说，那弗兰弟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入耶路撒冷呢？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说我不知道对你说什么，那时圣灵感动我。他说不是这样的，因为以色列将在一日而生。一向如此。哦，我们很近了，那我们等一下要讲到这一点，若主愿意的话。我们发现那在屠杀发生之前，那听着，不要错过这点，在屠杀发生之前，他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出现。那白色代表什么？圣徒的衣。那他腰间带着墨盒子，先走遍耶路撒冷全城，给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对不对？那你们读过圣经的人，当屠杀发生时，经上说不要顾惜，无论年老的、年少的、孩子、婴孩，无论什么人，凡没有这记号的要进行毁灭。瞧，一个不留。他们要么接受这印，要么没有这印。那这是为什么？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日子，那我们等一下讲的新约中的这一点，那他们，那神的印就是圣灵，在这印以外的都会被杀。那对不起，会失丧的。那昨晚我们说到了约瑟夫的著作等等，那还有其他许多古代历史学家的书。那约瑟夫生活的年代以及他写作的时期，可能正是拿撒勒人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那他说到了这些的事儿，说那些的人呢，我相信那他提到他们是食人肉的，吃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体。那当然他们是在领圣餐，那他不知道，那他的心思还没有被转变，只是个历史学家。但他当门徒看到那些事儿开始发生，就悄悄地逃出了耶路撒冷，离开了，进入犹太山地，远远地躲开了。但犹太人那些的大组织都聚集起来，那回来说，我们要进入主的殿，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那我们已经住在这里，那神建了这殿，耶和华做了这事儿，那所罗门建了这殿，这是非常圣洁的地方。但是他们已经拒绝了弥赛亚，他准确的照着预言说他要来的方式来到，并行了圣经说他要行的事儿，但他没有照他们神学所说的那样来。那我希望这个没有伤到人，但我希望他能够锚定在深处。那他们来了，耶稣准确地照着圣经说他所要做的，显明了弥赛亚的迹象。多少人相信这点？那是肯定相信的。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这是神兼先知。瞧，那当时他们称那个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呢？那谁能告诉我？ 那么称的是什么？别西卜，一个魔鬼算命的。因为耶稣能看出他们的意念，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告诉他们这些事儿。但真正的犹太人，他们说的迹象是什么？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拿单也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你真是以色列的王。就说因为我告诉你，你来参加聚会之前我看见了你，你就信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行，你必须先相信，相信的，然后你就会看见更大的事儿。那我们注意发生了什么事儿？在那些的上层人物、大教会啊、组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西律一党的人，那所有那些人，他们说，哦，他是别西卜，他必须得做出答复，必须回答他们的会众，所以他们说他是出于魔鬼的。现在记住这一点，按照世界的标准，他们是宗教人士、圣人、敬虔的人，他们若犯一件罪，就要被石头打死。是学者、大学生、神学院的学生，属于神职人员，但他们全都被定罪了，因为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母魔鬼。所以当圣灵叫出你，说出你是谁，你绝不可谴责圣灵，明白吗？瞎子领瞎子，岂不都要掉在坑里吗？肯定的。留意那些的经文，留意那应许，因为知道的时刻临近了。那些的门徒被圣灵充满，额上受了的印记，受了神的印，他们开始留意。当他们看到耶稣所说的事发生了，便离开了那里。那我告诉你弟兄，你最好也离开，等我们再讲几分钟，你就会看到我们有多近了。哦，耶稣说就在他再来之前，同样的事也要发生。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应许了这点，神启示应许了等等，那所以这事必在这里成就。那我要你们真正的，那脱掉罩在你心上的雨衣，把雨伞放下，把你卫理公会的保护伞放在角落里，把你浸信会的保护伞放在角落里，把五旬节派的保护伞放在角落里。让我们来看看神的道。瞧，现在只要把那一切都放在那里，那让我们来看看这道。那瞧，圣经借着先知以西结预言了，圣灵也准确的照着经上所说的来行事了，甚至婴孩。那圣经的历史学家说，那记住，圣经说不要顾惜任何人，小孩子、年少的、年老的，所有的人，凡没有这个神的印的人都要被盖上别的印记。那看看谁被画到了这个记号的外面，是那些毕生献身于神职的人，祭司、有名望的人，了不起的祭司和学者。那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那肯定的，那肯定是真的。十足的学者，圣洁透了，很温柔，那或许都是优秀的人，那个国家的优秀的公民，但那个不是借口。当神差来的什么，你如果没有走进去，那你就在外面了，就是这样。你要么进去，要么不进去，事情就是这样。凡不进方舟的都被淹死了，这事的结局就是这样，不管他们是谁。同样，今天凡不在基督里的人也必在基督的外面灭亡，这是真的。所以你说啊，我是为了公会的、浸信会的、五旬节派的或别的什么的都没有用，你必须属于基督。如果你属于基督，就必行基督所行的事儿，这便见证并证明的是真的。那这就跟经文一样的清楚。那我只能这么说，那不是跟我这张脸上的大鼻子一样的清楚。这里，那注意，神是怎么行这事儿的？那他得到了。那些接受警告的人就离开了，但其他所有的人却进了城。历史学家说他们连树叶子都吃光了。那提多包围了城，要毁灭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城，但在我们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成了要毁灭的目标。但这个只是针对耶路撒冷城，只针对犹太人。那提多当他上来就包围了城，把他们围在城里打两三年之久。那在这围困的期间，那犹太人吃尽了青草、树皮、地上的草，甚至互相煮对方的孩子来吃。母亲把自己的孩子煮来吃了，疯了，发狂了。那最后提多攻进城去，大型屠杀，一直杀到鲜血从城门流出来。 一位充满爱伟大的神，他满了爱，但他要是爱的话，他就必须得是公义的，必须有审判，他才是公义的。所以今晚他是一位怜悯的神。但是我的朋友，当黑云密布的日子，你站在他审判台前时，他将是一位发烈怒的神。圣经这么说的，他大发烈怒。那天我下到海边，那我看到一个从科罗拉多州来的那切石头的人，那他有块石头，那他在切割一块小石头，那我想要把它给我的小女儿，那做个小装饰品挂在他的脖子上，那是个小十字架。那他说你要切，那告诉我切哪块那石头有一部分很光洁，那另一部分看起来有点粗糙，那好像低垂的乌云，那我就选那粗糙的部分，那做十字架的顶部。那有位女士说，那为什么你要那么做呢？为什么你不选漂亮的那部分呢？我说十字架并不漂亮，它是受苦和羞辱的标志。她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说那是神愤怒的乌云，神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基督身上，基督在哥哥他代替了我，他死在神的审判和愤怒之下，神将他烈怒的审判倾倒在基督的身上，因他代替了我。我说我曾是个罪人，而他代替了我。我注意到泪水从那妇人的眼眶里涌出来。我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没有盼望，但神知道我们必须受到审判，所以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审判。那些笼罩在十字架上的乌云，就是神倾倒在基督身上的愤怒。他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神的愤怒，使我们可以得自由。哦，何等的故事，何等的真理，神的愤怒。那现在你看到了以西结书第九章是怎样代表了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那现在我们来讲启示录。现在我要请你们带铅笔的人把这点记起来，那我让你们记下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二节，那是最后三位天使在最后七位使者之后就出现了这三位特别的天使。那你们注意到了吗？那现在我要你们注意，那最后三位天使，第一位天使的是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二节，第一位天使吹响福音的号角，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普天下的人。那第二位天使传讲的有点是关于圣洁的福音。瞧，因为他说教会犯了奸淫。而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呼叫，要人们逃脱兽的印记。那诸位，第一位天使在改教时，路德传讲了福音。第二位天使卫斯理传讲成圣，卫斯理纠正了教会里的淫乱。但第三个信息应该是五旬节的信息，那真正的使者警告人们要逃脱兽的印记，说若人受了兽的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这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要倾倒在众人身上。那正是今天的信息，第三位天使，第三个信息，最后的信息，路德称义的信息，卫斯理成圣的信息，和五旬节神的印的信息，要逃脱兽的印，从巴比伦的那些高墙里面出来，被印进神的国里。那注意下一节，那十二或十三节，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接下去是什么？哈米奇洛顿。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过，教会就走了。那天我们在教会里边传讲了那些的使者，讲了最后七位使者和使者的信息。这个特殊的恩膏从这三个时代最后三位使者中出来。那现在注意启示录第七章，约翰在灵里被带进荣耀中，他看见了这个到来。他说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那听仔细了，那准备把这些的经文记下来。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直到他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把这个跟以西结书第九章比较一下，瞧他拿着杀人的兵器出来执掌，直到那画字的出去盖了印。注意，那在这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从东方上来，他要印我们神 众仆人的额。那我们知道教会从未被称作仆人，教会是儿女，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亚伯拉罕曾是神的仆人，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教会被称作神的儿女。那你们注意到吗？执掌四方的风多久？直到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以色列的额。那在我们往下讲之前，让我们回头讲一下历史。那注意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我们神的众仆人以色列，那以色列被分散了，一次到了巴比伦，那被掳到了巴比伦，后来他们被带回来了，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埃及，后来是巴比伦，再后来是被罗马帝国分散。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要学个比方，那正如我昨晚开始告诉你们的，门徒问了耶稣三个问题，他分别回答了他们三个问题，但他们想知道他再来是在什么时候。他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别的树发嫩长叶，就该知道那个时候近了，正在门口了。那些的老伪君子，那些的不信者就抓住这点，说那个世代过去了，另一个世代又过去了。他说了谎，他没有说谎，因为他们不明白道的属灵的含义。他没有说是当时的那个时代，他说是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那个时代。回头看约珥书第二章，那不久前我在这里传讲了这章，那讲到那四个虫子，捡虫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蝗虫来吃。那你们记得我传讲过吗？那我想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这里的早餐会上，那我相信是在凤凰城，那为了公会剩下的浸信会来吃，浸信会剩下的五旬节派来吃，那他把整棵的葡萄树都给毁了。但耶和华说我必恢复。那注意，那是同样的虫子，同一种的东西，只是处在不同的阶段，茧虫成了蚂蚱等等，一直往下，那是同一只的虫子。那开始吃掉了兄弟之爱，把圣经拿走，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我讲了四件主要的东西，并用圣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所吃掉的东西就是神真道的教训和兄弟之爱，因为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3章说这事儿已经发生了，所有那些的东西他们怎么吃掉的，把教会吃的只剩下一根树桩。但他说主说那些年所吃的我必恢复，亲爱的，他必恢复他们所毁坏的所有的东西。那注意，以色列当他那在一向都是这棵无花果树，你们看见这树发嫩长叶是什么？是看见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那个时代，那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注意，哦，你没看到吗？现在看看他们，那神不得不一直驱赶犹太人，他们还从未得到圣灵，他们有许多人甚至不相信他们的先知、他们的使者，神不得不驱赶他们，那也是神现在不得不要对外邦教会所做的事儿。他必须拆除这些宗派的壁垒。我们正容让共产主义开始在我们周围蚕食，这样我们才不得不聚到一起。神必使他的道应验，因为这约是无条件的，不是如果你会我就会，而是我已经做成了。兄弟，哦，我喜爱这点。Amen， 那真使我灵里边感到兴奋。那注意，神在这里所行的事儿，不是如果你会我就会。那当亚当违背了他的约，当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记19章后违背了他的约等等，那时的约就结束了。但这个约是恩典，神启示了，告诉亚伯拉罕，他指着自己启示说这约必须是借着恩典，神指着自己起了誓，所以借着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恩典，再也没有律法加在上面了。谁的先生，律法跟恩典没有任何的联系，你在律法之上超越了律法，这是爱，爱是在律法之上，是恩典。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关于这点，我真希望用几个晚上来传讲，你们要听他这个信息，那你可以在变相山上完美的看到这一点。那神是如何的，那么这点拿来融入到那里，看到那些的律法和师父等等是怎么回事，那一些所发生的事。但是现在注意，那以色列第一次神必须使法老的心刚硬，把以色列人赶出去。那这一次他行了同样的事儿，他使希特勒的心刚硬，反对犹太人，就是这个开始的战争。 那记住，神说过咒诅以色列的我必咒诅他们，祝福以色列的我必祝福他。以色列人被分散在全世界，于是神使希特勒的心刚硬，使墨索里尼的心刚硬，使斯大林的心刚硬，列国中不同的人的心，神都使他们刚硬，最后把路打开，以色列人回归已经在他的故乡了。那如果你想看今天是一个月中的哪一天，就看月历。那如果你想看今天是主再来的时节中的哪一天，就看以色列在什么位置上了，那是神的时间表。现在他在自己的故乡了，世上最古老的旗帜，大卫的六角星旗，世上最古老的旗帜，2500年来第一次重新飘扬。是的，是的，那是要被高举的旗帜。以色列、巴勒斯坦正像玫瑰一样开花了。那你们在杂志上读过了，注意到他们是怎么从伊朗等地回来的。那瞭望杂志刊登了一些的文章，报道他们怎样去找那些的犹太人。那犹太人不愿上飞机，那那位老拉比走出来说，我们的先知以赛亚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告诉我们，说我们回归故乡时要坐在大鹰的翅膀上回去。那大鹰就停在那儿，阿们，他们就登机离开了。那跟布莱德弟兄，我们这里一位弟兄，那去那里，这次他让我到西海岸去，他在那里拍照。那其他的照片还有一部叫做午夜前三分钟的，那科学也是这么说的，午夜前的三分钟。那么看到在那里所有那些的犹太人都安置在他们的故乡了。留意佩特罗斯的座上听说过的，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教会的那很好的弟兄，他对我说，巴兰弟兄，犹太人一向都相信他们的先知，只要你去以色列。我说很好，那在我看来这很好。那他说看，那我借了100万本这种的圣经给他们，那他们是从后往前读的，那他们读了那些的新约的圣经。他们问这些犹太人，那他们问，你们回家为了什么呢？你们带着爸爸妈妈，带着这些瞎眼的和生病的，是为了死在故乡吗？他们说，我们来是为了见弥赛亚。阿们，弟兄不要担心，那外邦人的日子快要结束了。让我奉主的名警告你们，外邦人的门正在关上，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确定。耶稣说，在那里回教徒要践踏耶路撒冷的城墙，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完成了。以色列已经在那儿了，在自己的故乡了，成了一个有自己军队、自己货币的国家。阿们，他现在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了。无花果树正在发嫩长叶，嫩叶已经长出来了。那些的弟兄们到了那里，就把这些新约圣经给了犹太人。问问留意佩特罗斯弟兄，那他们读了这本关于耶稣是谁的新约，他们从未听说过耶稣。他们说，如果这是弥赛亚，而且他没有死的话，那让我们看到他行弥赛亚的迹象，我们就信他。让我们看到他被证实，我们相信我们的先知，而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让我们看到他行弥赛亚的迹象，一位先知，我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哦，这种安排简直太完美了，真是太完美了。我说，主啊，让我去吧。那我在埃及开罗下了飞机，那就在我们见到法老克国王之前，那我们在罗马，然后我们去了埃及开罗，我手里拿着机票去以色列了。那我往前走，他们已经在通知上飞机了。那圣灵对我说，不是现在，这不是时候，还有许多钱穗子的工作要做。我几乎不能相信，我走到停机坪的后面，神是我的审判官。那我跪起来祷告，我说，天父啊，只要一两个小时我就要到巴勒斯坦了，我会挑战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是不是说，如果那位弥赛亚是真正的弥赛亚，让你们看到他行先知的迹象，你们就会相信的吗？那叫一个犹太人向你承诺，他就会坚守诺言。那如果那是圣经中的弥赛亚，那他就是先知，他如今仍是一位先知。现在如果他是个弥赛亚的迹象，你们会信他们？那我就站在这一点上说，你们为自己挑选一群人，让他们坐在这里的某处，看看耶稣是不是先知，让他们看到这事成就。然后就在这同一点上，你们的祖宗列祖弃绝了圣灵，那时一个犹太人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现在一个外邦人把福音带回到犹太人这里。当那犹太人接受福音时，外邦人的日子就结束了。但神不让我去，为什么我不知道。再过一会儿呢，我们要在圣经中让你们看到这是为什么。那注意，神使他们的心刚硬。那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有过一场全球性的争端呢？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所有的军队、列国 都聚集成为一个。那他们在写那本第一次世界大战衰亡记，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是谁提出了和平倡议。德国皇帝威廉说他没有提，也没有哪位将军说他提过。但注意，那这事有多奇怪，这事儿发生在11月11日那天的11时，在那个月的第11日，那年的第11月，那天的第11时，在11时差11分，那是什么？执掌战争神秘的结束了，怎么回事？神发令出去执掌他，要执掌住四方的风。那我们知道风的意思是战争和冲突，那在是以色列重回巴勒斯坦之前要执掌住四方的风，因此他就在十一时停止了。那会众们还记得耶稣讲到了第十一个时辰吗？那有人在第十一个时辰进来，主怎么说呢？那不要迟钝，要属灵。那看他怎么说呢？第十一个时辰进来的人跟第一个时辰进来的人得了同样的工价，圣灵的血必须回到犹太人那里给他们盖印。第十一个时辰进来的人会像第一个时辰进来的人一样被盖印，要执掌四方的风，不要让世界被毁灭，直到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在将近50年前，圣灵从东方而来，在阿苏萨街等地降在人们身上，便开始了五旬节运动。那要发生什么事呢？他必须执掌的，不要毁灭整个地球，因为无论怎么样那时神还不能够这么做。但现在他们随便一颗原子弹就能够毁灭整个地球，是的。执掌到什么时候？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弟兄，就是这样，这就是了，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他在这里继续说，我听见以色列人中受印的数目是144000，每个支派有12000。哦，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经文完美的放在这里，那记住，凡没有那个印的都灭亡了。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我们准备好要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到处都在酝酿。怎么回事？以色列在自己的家园等候他的弥赛亚，外邦教会五旬节运动时代路德贝斯里，而现在五旬节运动时代变得不冷不热，把耶稣吐出去，耶稣也在把他们吐出去，是的，是五旬节运动的时代。但就在末了这世界毁灭之前，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外邦教会将得到同样的能力，同样的使者，同样的见证人。肯定你能明白这一点，这再清楚不过了，小孩子都能明白这一点。瞧，这就是了，我们在末了了，一切都宣告了这一点。不管你想去到圣经的哪个地方，它都明摆在这里。那看看这里，这世界紧张不安，怎么回事？各个方面国家动荡不安，国家在颤抖，以色列在苏醒，这是圣经所预告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终日恐惧痛苦。哦，失散的人回到你的家园，是的，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与恐惧而消化，没错不是吗？要被神的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着你的救赎已近。假先知在说谎，他们否认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哦，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哦，醒来吧，你们会众，转向神。你怎么了？你看不到神猛烈的摇动吗？他的天使每晚当着你们的面降下来运行，行同样的神奇奇事，完全与他说他要做的一样。那你说，看来华盛顿特区的人应该知道，耶稣并没有去到该亚法那里，他到属他的人那里。这位天使没有下去索罗马，他没有跟现代的葛培林等其他人一起去，他们下去那里竭力把人们呼召出来。但这位天使与被拣选的教会，被呼召出来的人亚伯拉罕在一起。阿们， 荣耀，何等的奇妙！神的应是什么？神的应是什么？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教会得赎，进入荣耀的日子。那我们要再找出一节的经文，是保罗讲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若天上来的使者另传一个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是的，你们信了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们信了以后，那进信会的弟兄、长老会的信徒，让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以后。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遇见了几个进信会的信徒，亚波罗一位悔改信主的律师，是约翰的门徒，在那里传福音，有大喜乐，叫喊赞美神，但仍然没有圣灵。保罗来到那儿，跟亚基拉和百基拉住在一块儿。他曾经因为传福音并把鬼从一个使女身上赶出来而坐牢，后来他就去了亚基拉和百基拉住的地方，他们接待他，因为都是制造帐篷的，保罗与他们同住。然后他们一起去到亚波罗举行聚会的地方。聚会结束后，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天有人说原文不是这样的，我挑战你这种说法，去拿希腊原文对照圣经来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在这里经文也说，你们信了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不要接受外面那种不冷不热所谓的心腹的东西，要进到这里来，进来得到他，跟基督圣灵走在一起，听天上来的声音。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还不知道圣灵赐起来。他说，你们是怎么受起的？他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他说，那行不通了。于是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说预言，称颂神为大。之前他们信了，叫喊了，兴奋不已，然而却还没有得到圣灵。保罗怎么说呢？天上来的使者若另传一个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因为撒旦会变换自己，但是持守住这道。是的，那你们信了以后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怎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那这里的以后是指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你信了以后，那以后是指某件事发生在那之前，那所以它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印是一件完成的工作，你写完了一封信，那我不管别的什么，就盖上自己的名字，那包裹装好了以后就封上印。那当你出去了，那过去我跟爸爸在铁路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帮着装车。那在我们装车的时候，我注意观察，那当把所有的车厢、货车车厢都装得相当结实时，检验员就过来，他摇一摇，他检查一遍，看有没有地方松动。如果有一个地方松动，他就宣告不合格。那今晚来这巡视的检验员也是这样，他巡视我们生活的许多的方面，我们没有得到圣灵的原因。哦，我们可能有些举动做得好像我们得到了圣灵，但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你们来，那这样就可以认出你来。那他摇一摇，如果找到一点不信的松动的地方，那这里有点松动，那里有点松动，他就会宣告不合格，把它退回去。东西必须装得牢固，阿们，因为你有一段崎岖不平的路要走。当神给男人和女人圣灵时，他会把他们里边每根松动的羽毛都抖掉。你有一段旅途要走，阿们。荣耀，看他是不是装牢固了。神做了什么？称义，神呼召了他；成圣，神洁净了他；圣灵，神给他盖印，装牢固了。然后他们就关上门。那最后一件事是什么？把印盖在火车车厢上，直到目的地。阿们。 不是直到下一场复兴会，而是直到目的地。阿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下一场复兴会来到，不等候你起义要加入别的教会，不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当神给你圣灵，那就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工作。阿们。当婴孩出世时，那天晚上我说过了，肉身生命中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如果是正常出生的话，羊水先破了，接下来是什么？出血，再下来是什么？生命来到。我们要借着从基督身体里出来的同样的要素才能回到他的身体里。第一样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用枪扎了他的肋旁，水流了出来，血流出来了。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约翰一书五章七节，你们可以记下来，说天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父、道，也就是子和圣灵，这三者是一位。地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水、血与圣灵，这三者不是一，乃是归于一。没有子你就不可能有父，没有圣灵你就不可能有子。但你可以称义却没有成圣，你可以成圣却没有圣灵。但当工作完成了，称义成圣了，主耶稣基督的印借着洗礼，圣灵的洗礼就盖在你的身上了。阿们。还有十分钟，那希望我们不用把这点留到明天晚上来讲。以后指的是一件已经完成了工作，做成了，已经完成了。那我宝贵的朋友，我不偏袒任何一个教会，各个宗派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得已在这里叫出某一个教会的名字来，我并没有其他任何的意思。那在那个教会里有很多很好的会众，就跟在任何的教会里边一样，因为只有一个教会，我们不是加入到这里面。在这个教会里我们没有任何的名称，这是基督的身体，那奥秘的身体，你有自己的组织，那完全没有关系。那只要你不拉起围栏阻止你的弟兄进来，行，那或者定他的罪，关键是只要你认识到这里有一个弟兄，那里有一个弟兄，那就没问题。但是人们当你有了组织，他们就依赖组织，不是靠着十字架和基督，看到吗？因此他们，那如果你有一个组织把自己圈起来，如果你以逗号结束，我们相信这一切，再加上所有主所要启示我们的，那就很好。但当你以句号结束，你立马就死掉了。可是你指给我看，有哪个组织不是以句号结束的？肯定都是。行，不是只在那里面的人，博士先生，博先生，天主教会，那是世上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就是天主教会。问问历史学家就知道了。指给我看，在那之前哪里有过组织？天主教是每个组织的母亲。启示录十七章说了同样的事，说他是淫妇，是众教会的母亲，他不可能是儿子，必须是女儿。所以新教的各个妓女宗派也跟着的，没错，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一路货色，长滩是最下流的女人也能够生出贞洁的女儿来，但如果他接受了他母亲的恶习，也会成为他母亲那样的人。这正是发生在我们新教教会身上的事。我现在我特别讲到一个宗派的教会，当我还是罪人时，第一个对我谈起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们说神的印是他的安息日，因为印表明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他在安息日封上了印，所以守安息日是你被盖印的纪念。那你们安息日会的信徒知道这一点，那你们知道史密斯博士、家庭圣经读本等等这些，那所有耶和华见证人等等那一类的书，那我书房里都有。那所以当他们要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的观点了。那瞧，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那事实上，那安息日并不是印，安息日是神的创造的印，他完成了创造，然后用安息日给他盖上的印。是的，但是基督徒安息的一个预表。那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后，他赐下安息日给他们作为一个印记，绝对是的，表明他完成了他的创造。那后来当他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后，他有了另一个印，荣耀。那我的安息日会的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那绝对没错，安息日，那这是个有点生僻的词。安息日其实是一个希伯来词，意思是 REST， 休息，是一个休息日，即安息日，你停止了做工等等，神完成了他的工，再也不用回头做什么了。那希伯来书四章那里说到这一点，神在安息日安息了。那另一次，神在大卫的书上的某一处说，过了多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若是耶稣给他们另一个的安息，那后来他一定会再提到他的。 那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因为呢进入安息了呢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我们什么时候进入主的安息呢？那里没有铅笔的，那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28:8-12，那你在这里就会看到了。他竟命上加命，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那这个就是安息，这就是我所说的要来的安息。然而这之后他们竟不肯听这些话，摇摇头走开了等等。他说这是救恩完成的印，路德称义，贝斯利成圣。但当安息日来到，真正安息的日子是在我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的时候。这个是完成了的工作，哈利路亚，这就是那印，这就是安息日。弟兄，你没看到那是圣灵吗？就是这个时候你进入了那完成了的工作中。如果你已经称义了，那没问题，很好。如果你已经成圣了，那很好。但当你领受了圣灵，就是一件完成了的工作。神完成了他的救恩的计划，就用圣灵的旗给他盖上印。阿们。哦，多少人相信这点？圣灵在圣经的每个地方都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神完成了他的工作，主借着称义呼召他的门徒。他在约翰福音17:17使他们成圣，主给他们权柄赶出污鬼，他们出去赶鬼，欢欢喜喜的回来。主说不要因你们赶鬼和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那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件事，我的弟兄们，如果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那就好了吗？不，先生，绝对不是。犹大就跟他们在一起，犹大跟其他的门徒就像一个水塘里边的鸭子，没有任何的区别。他经过了称义，经历了成圣，为病人祷告，大有果效。但到了五旬节时，他露出了本相。那正是今天发生在宗派教会身上的事儿。他们经历了称义成圣，可是一旦来到圣灵的起，就说他们是一帮说方言的，神机骑士，天使的显现等等，但不想跟这些有任何的关系。因此这是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荣耀，反正你们要说我是圣果伦了，我猜我是的，我从未滚过，但如果主吩咐，我会立刻走下去，使劲的滚的。我宁愿滚进去，也不愿根本进不去，所以没问题。那注意弟兄，这是真理。那记住，当耶稣来的时候，当但以理来到那位亘古常在者面前，那位亘古常在者他的头发白如羊毛，说明他是法官，就像所有的法官都戴着白羊毛发冠一样。那你注意，他在启示录里是胸间束着带子，不像地上的祭司是束在腰间，那法官是这样束在胸间的。法官的袍子施行审判，那就是为什么约翰不是在任何安息日或星期日看见主，他是在主日看见的，是主再来成为审判者的那个日子，不是在其他的日子。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我们看见他来的时候，那但以理曾经看见的，他带着千千万万的圣徒而来，对不对？案卷都展开了，又有一卷展开了，就是生命册。那每个人瞧，那那里出现了你们不冷不热的教会，睡着的童女。那真正的教会参加完婚宴之后，与主一同从荣耀中来。那这里是罪人，白色的宝座，审判座设立了，白色的审判座。哦，这就是了。那这个教会在这里出现了，犹大借着称义到处迷惑人，渐渐进到成圣中了。那他出去医治病人，举行医治聚会等等，又回来。但当到了领受圣灵的起，他就露出了本相。那我的贝利公会的朋友们，我的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的，不是要伤害你们的感情，你们绝不要叫那群说方言的人是疯子，绝不要叫他们是一群圣果伦，或者说他们是一群像那样屈指失常的人。因为就在那里犹大出现了。你说完全的成圣就是圣灵，我不同意你。成圣是洗净玻璃杯，圣灵则是盛满玻璃杯，绝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玻璃杯，如果我在外面找到的，它在某个地方的鸡窝里边沾满了烂泥，我会怎么样呢？你们妇女会去把水盛在那个杯子里边拿给丈夫喝吗？那我可不想做你的丈夫了。但如果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把它从泥土里边捡起来，那是称义。 那后来你怎么做呢？你把它拿进来，经过煮沸、消毒、洗净。成圣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复合的希腊词，意思是洁净并放在一边以备使用。是的，成圣这个词在英语中的意思是使之洁净，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使之圣洁，那在希腊语它的意思是成圣，成圣、洁净、圣洁都是一回事。那什么成圣了，放在一边以备使用，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要被放在侍奉中，他们要被盖上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哦，那才是圣灵的印，那就那是神的印。是的，盖上印。那犹太人是下一个要领受他的，那五旬节拜信徒得到了，为着公会的进行会的所有来自不同组织的人今晚正坐在这里。那我自己是个进行会的信徒啊，或者说过去是，那我仍然是进行会的信徒，但我是有圣灵的五旬节进行会信徒，我是拿撒勒派的信徒，五旬节派的长老会信徒，进行会的信徒。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都在那里边的。那什么是圣灵造成的差别，把我印进了神的国里，是圣灵印了每个为着公会天主教长老会的信徒。我们都是人，都从一位圣灵，我们不是都从加入一个教会，不是都从一次握手或从一次水洗而进去的，我们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借着圣灵进入一个身体，被盖上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阿们。那就是圣灵。那你们信吗？那记住，地上只会有两类的人。那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那我得结束了。你信不了，多少人相信圣灵是神的印？那记住，我们从正反两面来讲到的这一点，反面的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只是一个在边上走的宗派的教会。那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像那段经文说的，许多人被希伯来书那段经文给绊倒了。那瞧，那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那拿一个做母亲的为例，有人问我，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经文是什么意思？那这说明那个人还根本没有进去，这是他只是接受了有关这个方面的知识。就像在以色列，当以色列开始要进入应许之地时，他们派了探子出去，其中两个探子回来说，我们能够夺取的约书亚和迦勒，其他的探子说，不，我们夺取不了，所以他们就在边界上徘徊直到死了，而相信了应许的人就进去了。那像一个妇人，一个男孩子生命中得到了一个呼召，他说，我的妈妈送了我去学校，那在洗衣板上洗衣服，那我要做一个传道人。那好了，他成了一个传道人，他出去拿到了哲学博士啊，或者是什么博士的学位，不管他拿到了什么，那他回来时带着文学士的文凭啊，或别的什么的回来了。那不管怎么样，他成了一个传道人。那然后在教会中他一直贪爱一些的东西，那贪恋女人等不同的东西，或许他抽烟，那他也知道他不该那么做，他说，神呢，这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说不成体统，那请你从我身上除掉的东西。于是他就成圣了。那他再次来到了边界，眺望前方，看见了圣灵的喜。但他说，如果我领受了宗派，就会把我赶出去，如果你愿意这样，那么就退回去，死在边界上吧。那犯罪的，什么是罪？不信。有谁能够告诉我，除了不信，罪还有什么定义吗？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的，那你连第一步都还，那奸淫不是罪，抽烟喝酒不是罪，那是不信的表现。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不会那么做的。讲是的，绝对是的，他就是这样不信。那什么，若是故意不信，那就是今晚你们在这里的长老会的为着公会的信徒，或者是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故意不信，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你拒绝了神。那么你做了什么呢？把自己印在了外面，接受了兽的印记，像该隐那样离开了神的面。那令人震惊，不是吗？已经来到了边界，然后又不信。你想要相信，但是害怕接受。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故意犯罪，故意不信，你们跟我一起读：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烈火的审判。主说，我必报应，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那给你讲明了这点之后，向你指出，那就是神的印记。那只因为名望，因为你必须要放弃一些的东西，放弃宗派或什么的来接受的，你就离开了走了。 那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把自己印在了天国的外面，你受了兽的印记。那当神告诉亚伯，告诉该隐说，你只要过去像你兄弟那样敬拜，带一只的羊羔来下来这里，像你兄弟那样敬拜，你就行得正确，像你兄弟那样做你就没事了。但他不愿那么做，他说这是我所能献上的最好的，你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于是他被盖了一个记号，离开了神的面。那这个可能会刺痛你，但是弟兄，当那个暴风骤雨的早上我到那里时，当火降在各处，人们尖叫哭喊时，当我听见了古老的救生艇拉响汽笛时，弟兄，我要确保我的船票没有问题。就像那个老黑人说的，主要很久以前我就跟你详谈过了，我不想要在河边遇到麻烦。没错，我不想要在河边遇到麻烦。学的先生，你最好现在就把它办妥，那今晚过后，那这就在你手里了。他得知真道以后，若是故意不信，看见了主的天使降临，在末后的日子证明了一切，看见了永远的福音被路德传过了，看见了成圣被约翰卫斯理传过了，现在这福音在这里警告你们脱离兽的印记，不要转身离开，要来亲近基督。你说巴兰的原来是兽的印记吗？是的。让我在这里给你一节的经文，那就一会儿，你让你们跟我一同翻到出埃及记，然后你们不用翻了，只要记起来，出埃及记21:6，如果一个奴隶被卖了，那后来喜年来了，在这喜年祭司会吹号，那多少人知道这点？号角就是那号角，那祭司吹响号角，他吹的时候，每个奴隶都可以自由回自己的家。如果他正在田里用锄头锄地，那有人在那里用鞭子抽他，他听见了说那是什么声音？那什么声音？福音的号角吹出了好消息，那他就把锄头扔掉，转过身说：“你再也不能够管辖我了。”我要回家，回到我妻子孩子那里。我曾被卖到这里做奴隶，但你听见了吹号什么？那表示我是个希伯来人，我有权利，我生来就有这个权利，我有权利，我不用人赎买就可以自由的离开。这不是如果你做这事或你做那事，这整件事都是恩典。阿们。不是如果你会做什么，而是只要你听见喜年的号声。主传讲过那悦纳人的喜年，我们本来可以好好的来讲一讲这点，那但是我看到时钟了。那如果你听见了号声，瞧，听到信心是从什么来的？听到，那不只是用耳朵听，但如果你听见了，那表示你明白的接受了。我听你的，我相信，当你是听见。斯蒂凡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瞧，未受割礼的，他们能有耳朵听却未受割礼，所以无法相信。瞧，心与耳未受割礼，要明白的。那像该隐一样，你说，哦，这对我简直就是个谜，那要不要随你吧？反正我能做的就是加入教会了。好吧，该隐，你会被盖上兽的印记，离开神，回到你的宗派里边去，但你也可以来到基督那里被圣灵盖上印，你可以做出你的选择。那注意，你听见福音的号声，福音的号声是什么？是好消息，圣灵在这里。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呢？注意他是怎么做工的，看他做什么，他是好消息。那如果这个锄地的人说，我看我不想离开，拒绝他，他们怎么做呢？把他们带，他的主人就要把他带到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或长老会的教会，把他带到墙边，把他的耳朵靠在墙上，拿锥子在他耳朵上钻一个洞，给他做记号，他就再也得不到自由了。如果你听见了真理却转背离开，那你的耳朵就被塞住了，再也听不见真理了，你就会离开神的面，说我妈妈是长老会的，我跟其他人一样好，你妈妈生活在她所有的光中，但你不同了。没错，该亚法曾活在他所知道的光中，但那时候耶稣已经在地上了。所有正统的信徒，他们有他们的大组织、宗派等等，他们曾行在他们所拥有的光中，但那光就在他们面前，他们却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不愿意接受，然后神就把他们封在了里面，他们自取灭亡，死在了耶路撒冷，下地狱了。是的，你自己选择吧，相信主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灵充满，收拾好点亮你的灯，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亲爱的，当晚上的光正在照耀时， 你干嘛不接受他呢？你干嘛不来救这光呢？不要被印在了外面，不要呆坐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被印进神的国里。什么是受的印记？就是拒绝圣灵，明白吗？在边界上，瞧，他曾经就近真理的知识，那之后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他就不能够了。瞧，就近了真理的知识，他们竟然看见了真理，明白了真理的知识，看见他在这里，看见他在运行，看见他是对的，有了真理的知识之后转身离开了，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就像起初时的该隐，末了也是如此，那是希伯来书十章说的。他要被立一个记号，离开神的面，在余下的日子做一个只依靠宗派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或五旬节派的信徒了。他们不是服侍基督，而是服侍宗派，服侍他们的信条。你可能是天主教徒、卫理公会的信徒、新教徒，或不管是什么，但如果你属于基督，你就受了圣灵的印。如果不是，有朝一日你就会被盖上记号，只会迎合你的组织。你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到了末了，你将被定罪。我们的天父，时候越来越黑暗了，日期近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圣经预言的每个迹象都在应验。你应许了这一切的事儿，你说都会发生的，我们知道那是真的。父，我祈求你今天发怜悯，拯救失丧的，求你应允，愿他们接受圣灵的印，不要拒绝救主。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 Amen。哦，我知道我讲了真理，我知道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耶稣说，就像他在那里说的，通过什么迹象你知道他在这里呢？听着圣灵现在就在这里，我听见他说方言翻方言，我看见他行神迹奇事，甚至看见，而最后的迹象就是弥赛亚的迹象。耶稣说，就像所罗马被焚烧之前，亚伯拉罕得到的最后迹象是什么？因为天使站在那是神自己的肉身中，我们已经讲过了这点，不是吗？亚伯拉罕称他以罗心，神因为陌生人站在那里，注意他怎么叫亚伯拉罕，他叫了亚伯拉罕的新名字，他几天前才得到这个名字，他不再是亚伯兰，而是亚伯拉罕，他也叫了萨拉的新名字，意思是公主。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他结了婚？怎么知道他有妻子？又怎么知道他妻子叫萨拉呢？他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我是人称代词，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造访你。那你知道我要做这事儿，我应许了你，你已经等了25年了。萨拉心里暗笑，他说，我还能跟我主有这喜事吗？我老了，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他也老了。天使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心里说，这不可能发生。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怎么定列国的罪呢？他站在彼得面前说，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彼得说，哦，那这就是了。那腓力去找到拿但业，他告诉拿但业，那他说拿撒勒不会出什么好的。腓力说，那你来看吧。那当他来了，耶稣看见了，他就说，看到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耶稣上去经过撒玛利亚，以前是犹太人，那这时是撒玛利亚人，那不是外邦人。那时我们根本没有仰望弥赛亚，那时我们都是些拿着棍棒的异教徒，瞧，拜偶像的。所以主当时没有在外邦人面前行那个迹象。那如果他像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这样行了，那只有三种的族类，闪寒雅佛的人。那如果他像撒玛利亚妇人行那个迹象，他走到那里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你一个犹太人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那样的事是不合规矩的。他说，你若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就好了。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了五个了。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在我们这地区，在撒玛利亚我们是好的教师，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夫人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那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因为耶稣说出了那夫人的事儿，他们就信了他是弥赛亚。那夫人比一半的好莱坞传道人还更加的知道神。嗯，没错，他处在那种的光景中，因为他是被圣灵所训练的，就是这样。他是神，他仍然是神，他当然是了。那看看那天早上撒该在树上藏起来，要看耶稣在哪儿。 耶稣经过时停了下来，他说：撒该，下来，我要跟你回家吃饭。看看瞎子巴利买在那里，摸到了他，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在一片的喧闹声中，耶稣停了下来，叫耶稣知道那喊声，看看他摸他衣裳的妇人，他跑过来坐下来，叫他说：谁摸我？彼得责备他说：为什么那样说呢？看看这里人，他们跟你握手喊你拉比等等，你为什么那么说话呢？他说：但我感到虚弱，有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他四处看，看见了那个摸他衣裳的妇人，便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血漏止住了。那主应许外邦时代结束时会有同样的事，那多少人相信这一点？圣经应许了这一点，那他会持守他的应许吗？他挑战你们相信的。Amen。 因此我十分确信他就在这里，你们信吗？你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你相信。那圣经说你若是能信，对不对？相信主耶稣基督。坐在那里的那个妇人正在为他的女儿祷告，她内出血。你全心相信吗？好的，那么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阿门。我不认得这个人，一生从未见过的。你全心的相信吗？在后面，在那最后面，你们看到那光立在那儿吗？他悬挂在坐在了后面最后这排的黑人的妇女的头上。这妇人穿着浅蓝色的衣服，那略带红的白色的领子，她正在为得了癌症的姐夫来祷告。这是主如此说。请在那里站起来，妇人，不管我叫的是谁，那是真的不是吗？照你所信的，愿他成就。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我举手说我从未见过她。你相信主在这儿吗？这妇人做了什么？她摸到了模样的东西。我转过身来，因为有人说你看着他们，那是心理学。听着，要相信，让主神来显明他自己是神。现在我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那我只是讲话，那不管他是谁。这男的患心脏病，他穿着深色的西装，系着一条有点像蝴蝶结的领带。那他是个小个子，他站起来了吗？他的名字叫科茨。要全心的相信，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就接受你的医治。神祝福你，回家去得医治吧。你信吗？我举手说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你们相信吗？那么你们互相按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径。你们相信吗？现在互相带祷，把你们手放在互相带祷，使你们得医治。明天晚上你们甚至不用排祷告队列了。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印，受的印记就是拒绝圣灵。你们能接受圣灵？多少人想要圣灵的血，站起来。多少人想要被圣灵印进神的国里，请站起来。站起来接受的，是的，在楼上的不要走开，站起来接受圣灵。阿们。站起来相信。那你们所有得了圣灵的，去看看谁站在那儿，站起来按手在他们身上。那站起来按手在那些正在寻求圣灵的人身上，传道人们向他们伸出手来。他们打发人叫彼得和约翰来，他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主耶稣啊，我把这聚会交托给你，求你用圣灵充满他们，主啊医治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在这里。